今天我们交通约翰福音第九章，上个星期最末了的时候，王弟兄也特别提到，在八章24节、28节跟58节，是主在约翰福音里面头一次把我是，他是基督，在没有亚伯和野韩以前他就是，就用这一个名字 I am 这个字来把他自己更深一步的启示出来。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个是他们没有预备好，没有 ready 来接受的，也是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所没有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深深的觉得，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神的儿子，在人的当中要把一个新的观念、新的认识，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神的生命带到人的面前，让人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神，不单只认识神，而且与他连上关系，是在生命的里面去经历他。所以在进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都很熟悉啊，主就在这里叫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得看见。这里没有说是经过多少时候，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当我们知道主所做的事情不是随便碰上他的，而是在他定义的里面要去拣选得者，这个人也要因着这个人他在他身上所行的神迹，我们所讲的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迹。我们以前都讲过，这个神迹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标号啊，是一个兆头，目的是透过他所做的叫人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啊，是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在这里特别是讲到呢，因为耶稣已经启示说他就是我是的那一位神。如果我们以前都一直讲到我是，这个是神自己称呼自己的，而且在摩西五经里面那里说到他是自有永有的。那如果我们读到新约的里面，我们可以说基督是什么呢？是约翰福音里面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世上的光，他是天上的粮。其实对于神的儿女来讲，我们慢慢会体会到一件，基督要成为一切，他是一切实际的，其实在他以外的那些东西都不能存到永远的。所以当他这样的把他的所事来显明出来的时候，他马上要成为人的供应。第六章呢已经主讲到他是这个天上的粮。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到了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就是在生命里面有残缺的。当他遇到耶稣的时候，这位我是的神要成为他生命里面残缺的供应，成为解决他一切残缺的一个答案啊。这个人是生来瞎眼的，这是好像是在主记载里面 医治这个生来有病的人的一个这么一个地方。因为以前三十八年那个也没有说他是生来就是瘸，他瘫子的，应该是这里是唯一的一个地方。所以就引出一个问题来。那当时的这些包括这些门徒就问，到底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的罪啊？那在一般人的宗教的观念里面来讲，这些天生下来残缺的啊，都是人犯罪的结果。当然从广义上来讲，我们生命的残缺的确是我们犯罪的结果，但是在这里人的一些的思想人一些的看法呢，就是把这个祸福的原因就局限在这个人身上啊，或者他的直属亲属的上面。那我们一般的人也不知不觉已经很容易接受这种因果的观念，但实际上来讲是人都犯了罪。所以其实人呢，我们不管生的五官怎么端整啊，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因着罪已经进到人的里面，我们都有残缺。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病啊，到了这个年纪什么病都出来了。那其实这个也说明是罪把残缺带到人的生命里面来这个事实。但是在人的传统观念，在人的宗教观念不知不觉就产生，那一定是他这个人犯了罪，或者他的父母来犯了什么罪，而忽略了这个罪根本已经进到人的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啊。那在这里特别还有一个观念，我愿意稍微提一下，就是不知不觉今天我们基督徒都有这种的这种的观念啊。因为如果是说，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很玄妙的宗教的问题在里面。如果有人说这个人他生来就有残疾，那觉得是因为是他自己犯罪呢？如果是他自己犯罪的话，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那就讲到他是不是有前生啊？那你这里面就搞出一个更混乱跟拜偶像的宗教观念里面，那人不知不觉就有，或者是他父母啊。那你这个如果讲到他父母犯罪呢，那基督徒就连上一些的圣经里面的观念，哦，神说追查罪孽直到四五代。那我们呢，正面上来讲，很多基督徒哎呀看到这个 Raymond 的儿子，我就这是异人的后后代。那我们这个观念里面不知不觉的，我觉得这种观念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就算在诗篇的里面，神说纪念异人的后代的原因不是因为血统的关系，而是因为异人行义影响他的后人也行义，不是因为他是某某人的孩子，而是因为根据我们新约里面神今天所定规的，完全是跟有一天审判是根据你所行的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清楚的观念，神是有儿子没有孙子，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第一代来到神的跟前。但是我自己提到这个的时候，我就不知不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落在这种的观念里面啊。所以神耶稣就用着这句话也来纠正一下我们啊，所以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而且呢下面很清楚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热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然后就具体的讲出来，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很清楚的看到，主借着这一件事情也把人再一次从一些宗教拜偶像的宗教里面 一些误导的里面把人救出来啊，然后叫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来到神的跟前，从耶稣基督那里得生命。因为我们的残缺有的是隐藏在里面的，有的是外面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很清楚。而且神儿子来，他要抓紧他的时间，然后在人身上回复神的荣耀，补满人生命的这个残缺啊，那特别是把人带到光的里面来。当然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他特别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因为我们人的被造，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跟权柄，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但是因着罪，我们都落在残缺，因着世人都犯了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我们不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但是神的儿子来要做这样完全恢复的工作啊。所以我想我们这次读的时候，我们就很要点似的，我们把这些的点来稍微提一下啊。那我们就看到当主这样来医治这个瞎子的时候啊，耶稣说过这话，就用唾沫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就对他说，你往西罗亚的侄子去洗。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讨饭的人，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有人不是他。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件事情，跟我们一直读约翰福音的人哈，好像主这一次行神迹医治跟其他的时候的方法不一样。当然如果我们要从灵异的里面去解释，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找到很多的文章啊。但是我想有一点重点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是创造的主，他是生命的主，他做工，他显出他是神的儿子，他行神迹，这个方法并不重要。而且他可以用任何的方法，他一下子吩咐叫你起来你就起来啊，他说要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他这一次呢好像很麻烦，又吐唾沫，又和泥，又抹在他的眼睛上，然后又叫他去洗西罗亚的池子去洗。当然我相信这里面都有他的意思啊，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创造的主，泥土是他所创造的，他可以用。我们的主是生命的主，在他里面出来的是生命，他吐唾沫，这个是生命。那我们的主是带着权柄的，叫他去，这个西罗亚的池子是受差遣。当你接受神的差遣，接受神的权柄，你去洗的时候你就得医治。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的记录啊，在这里就很明显的显出一方面神儿子的权柄，一方面有残缺的人需要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所带出来的权柄跟命令。当我们这样碰到这位生命的主，我们又欲伏在他面前接受，因为信就是我们一直要一切信他的，其实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就是顺服，就是去接受。当你这样接受的时候，你就看到不单止这个人生来瞎的人都可以看见，而且他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来彰显神的作为，显明神的所事，在人面前啊做到这个啊做了这样美好的见证啊。那当然我们不能讲得太详细，但是我们里面可以看到一点，当耶稣基督行了这神迹以后，马上 地上的反对，宗教势力对他的封杀就更明显。当然其中一个很有关键的地方，就是说他在安息日行了这个事。那我们就讲，主为什么要一定要跟犹太人过不去？那你就不要安息日嘛，你礼拜五是做不就没有那么麻烦嘛。因为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做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就觉得你们可以妥协一下嘛。主耶稣是他做工是有他的时间，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权柄，他是绝对不跟世界妥协的。而且他在安息日行这件事情是有他的意义，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而且我们就看到真正安息日所代表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啊，因为神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神一切工作都是在基督里面完成的，我们能看到吗？所以当神得到他的儿子，他就得着一切，他就才得到安息。当神得到安息的时候，人也能够享用安息。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在这里看到安息日是特别说出耶稣基督，因为在他里面神成就了一切，也只有在他里面，当神的计划在他的儿子里面成就的时候，神才能够得安息。而且人能够得安息也是因着神的旨意完成，人才能够进入安息。所以在安息日里面行，这个不是跟犹太人对着干，而是这里面有实际属灵的意义，属灵的实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瞎子，他接受了主的权柄，他不单指外面的眼睛看见了，慢慢他里面的眼睛也明亮了，对主的认识也提高了。第十一节那里他们问他说，你眼睛怎么开的？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活泥摸我的眼睛，就对我说，你往心外的就是一洗，我就信了。所以他一开始他对于主的认识不是很清楚，他只知道耶稣有一个人叫耶稣，但是呢他听他的话。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很多人对于主，我们不是一开始我们没有办法对主认识得很清楚，但是你来到你面前，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如果你的态度是顺服是接受，你就看到神的恩典就在他身上开始。然后他们继续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他既然开我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吗？那他说是个先知。所以他从耶稣是一个人，他就因着犹太人对他的盘问他越想越清楚所以然后最后我们看到35跟38节那里，当他被赶出会堂的时候，主找威见他，就问他，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主啊，他知道耶稣是主，谁是神的儿子呢？叫我信他。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当人来到主的跟前，遇到这位神的儿子的时候，主不单只开了这个瞎子的眼睛，主而且是叫他遇到这位神的儿子，这位先知。所以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主行的神迹，主医治瘸腿的主医治这个身体残缺的，但其中记载最多的是叫眼睛得开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有大概有7次以上那所以我们就看到看见是今天人最需要的，也是最缺的犹太人以为看见，以为什么都知道，摩西的律法他背得滚瓜烂熟，甚至 舍命的去遵行，但是他们外面的眼睛瞎，里面的眼睛也瞎啊，因为他们对于基督的认识只是可能他们有一套完全的理论啊，就是今天很多人也是对于基督教有一个完全的认识，一些系统神学啊都学得很清楚，但是他们有没有遇到这位神的儿子呢？他们在生命的里面有没有与耶稣有接触呢？这个人说他抹我的眼睛，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对于属灵的悟性能够真正开里面的眼睛，好像以弗所书一章里面那个祷告啊，这个是件大事，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等候祷告祈求，然后一直的在神面前去付代价啊，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有接触到主。所以主对这些人说，最后这段话最后说，耶稣说我是被审判来到世上的，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什么叫不能看见的？我相信里面是说，就是你知道自己是看不见的，你承认自己是瞎眼的，你承认自己是有残缺的，你就能看见。叫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今天很多人他不认识自己，他自以为是，不肯承认自己是有缺乏有残缺的，一定不肯来到神儿子那里去蒙怜悯的，那这个人一直就留在罪中。所以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一开始讲到说，光来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今天一般人的光景。而且主说我是被审判来的啊，我是为审判这世上来的。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审判的时候，我们只是记得是最后判刑的那一刻，其实这个审判也是一个过程，因为主来，这个审判里面有一个分别的意思，也有一个叫我们审查的意思，也有一个叫我们能够辨别的意思啊。那这次我们在 Richmond 讲到我们怎么样等候催促主的快来，那江弟兄就特别讲到主第一次来跟主第二次来的性质。他说主第一次来是恩典，他的样式是羔羊，主第二次来呢是犹大的狮子，是为了审判。那他特别是讲到说，这个审判其实跟恩典是有关系的，因为没有审判，恩典不能够进入完全。如果没有审判，我们不认识什么是恩典，所以这好像把我们整个人呢唤醒一下，就是今天我。主耶稣说他到地上来是为了审判，其实他第二次来那个才是犹太支派的狮子，那个是要审判，而且他说呢，审判是从神的家里面开始，而且从属灵的意思上来讲，他说那个审判今天已经开始了。因为这个审判里面啊，如果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波饼聚会里面说，我们要分辨自己，那个英文就是用 judge。 所以换一句话说，今天如果我们在神审判的光底下，我们蒙光照，我们能够对属灵的事情有一个辨别力，对于神的管教，因为审判是带着管教啊，对于真理的分辨属灵的事情，我们是在主 来的这个光的底下，我们来活的话，我们这个人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在主面前的追求，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不然的话，我们真是很多时候就好像在程度上可能不一样，但实际上我们跟当时的犹太人很多时候也很相像，因为我们实在是瞎眼的，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情我们不够敏锐，我们不够看见。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其实什么时候我们是瞎眼的。所以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如果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看见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以为能看见的我们反而是瞎眼。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真是需要神给我们有一个渴慕，也有属灵的这样的看见那所以主就在这里用这一个神迹，这一个兆头，很清楚的把它如何的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再进一步的来向人打开所以我们就看，我看到这个瞎子的时候，我就想起主跟尼哥底母所说的话，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如果你没有神的生命，你是个瞎子，你不能见神的国所以主的话是那样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句扣一句的叫我们能够更深入的去明白去认识我想我就停在这里下面有一点时间，弟兄姊妹可以有一点的交通，在第九章的里面大家可以不用讲得太长，但是我们可以一两点，我们就彼此能够在光中得以见光
我想很简单的讲一讲我怎么样在这一章里面看见主所做的是跟着前面的那一章下来的上面那一章我们记得上次交通的时候他做了那件事情以后嘛上一章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就马上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谁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不要这是生命的光。在这里他要再提出他是世上的光，是叫人看见了光的作用，最要紧的就是叫人能够看见这个第九章一开始你留意主是很主动的去做这件事，他走过去的时候他就看见，不是人家告诉他，也不是那个瞎子大声的求他做什么，他过去就看见一个人生下来是瞎眼的。然后跟马上你也看见他那个生下来的瞎子，他根本就不会求，生下来就根本就不能看见，什么是看见是什么一回事他连这个也不知道，所以他不会求。但是主就在那个第六节他说了那个话，马上就把他的眼睛开了，本来不能看见的能够看见。如果你将这个事实套到最后的主拿刚才交通的那两句话，你就看见那个意思，他本来看不见，但是主在他让他那个肉身的眼睛能够看见，但是这最主要的还是他里面的看见。你刚才也听到了，他后来知道这个就是神的儿子替他做的，他就拜他，他说我信，他里面就接受了，他里面就得着这个生命的光。所以这一次 主做这件事情，我看这一章了，主要的还是最后的那三节主讲的那个那几句话，那个重心，他做那个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那里。但是他做这件事情我们上一次也已经提到了，上一次主已经开始看见那个地上的犹太人的那个传统，那个宗教的那个权势不能再容他的，他们那个宗教的那个力量一直就跟他对抗。所以上一次我们看见就在圣殿里边，那些法利赛人跟那个文士来把那个妇人带来的时候，这些人也是代表宗教的权威，他们所提出的是什么摩西的律法，也是代表那个宗教的权威的。这一次嘛，主就要选在安息日那个地点、那个时候、那个他要做工的对象，都是代表那个时候一直牢牢的抓住他们自己的传统，叫他们在神在律法以外要显出来的那个，要人能够满足神的意的那个救恩，那个他们反而看不见的哪一些，主就这个选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有一点觉得他是有目的的，看见这个人有目的的要这样做他做当然很容易，他是神的儿子，他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他选在这样的背景里面，他就显出他不是跟律法对抗，他是成全律法的，他不是废，他自己明显说他来，我不是废掉律法，他是要成全律法所要求的义。所以这里，所以你看主的心是那么迫切的，他真的看见世界的人再不能够容忍他的时候，他有感觉还有机会，他有显明，他有他是神差来的，又做他的工，所以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就快要做工，不然的话就没有机会做了。所以依着这个，我们上一次交通上前面的一两章，我们都看见那个时候是主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哪里，在圣殿里面所做的几件事情，他知道他的时候在地上走的时候快要满了，他要尽快的来做神差他来的工。所以他做这件事情，你看他是不是将人以为有的去改良一下，那个人根本不能看见，不是生出来是能够看见，后来瞎了眼，这个人根本以前是不能看见的，所以人以前所没有的，现在神为人透这种他的儿子，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来做成这个工。所以这一点主就很明显的就在这件事情上来表明出来。所以那些人说，那是那个人犯罪了，还是他父母犯罪？我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起，因为最近我就看约伯记。我记得以前我在约伯记看来看去，看不出什么里面有什么自己可以领会的因为约伯这个人圣灵明明为他做见证，说他是这个人为人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是世上 差不多你找不到另外一个这么完全的人。但是这个人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人家就那三个他很要好的朋友就觉得一定就是你的错了啊，神就追讨你的罪了。但是他觉得真的自己是清白的，讲来讲去没办法啊，他们的对话你留意啊，用心的去啊读一读，蛮有意思的，真的看见他们。好像都要在这件很难明白的事情里面看出一个道理来啊，用人的传统的那个逻辑也好，解理也好，来去说明这件事情，结果啊没有结果，还是神自己后来开了约伯的眼睛。他们都不知道，我记得一次一个传道人好多年前啊讲啊，他就讲到这件事情，他说那个背景就是在第一章里面完全摆在那里。原来在天下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撒旦要在神面前控告属神的人，神就要在地上有这么一个人身上，就是约伯这个人身上要显明他的作为。你尽管你把他所有的夺去，但是这个人依着取守他的纯正，不是因为他有恩典啊，想用神的恩典才去爱神。你看这个人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还是这样的坚持对神的那个爱，那个忠心。所以就在约伯的身上，神就显明他的荣耀。我觉得在这里，你如果这样看，你就很容易看见。不是一般人所想的什么因果哪一类，完全是天上有一个征战。你记得神要做工的时候，撒旦没有坐在那边看神做工，他也做工。就在这么一个很卑微，很在人眼中看来一无是处的一个人的身上，神要显明他的作为啊，所以我看这个神迹主要的就是最后的那几句，主的目的就是要这些法利赛人在这件事情上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他们以前以为他们看见，他们你说他们不看见吗？他们看见律法里边所有的神所显明的公义啦、圣洁啦，什么都有啊。那个宗教的祭司，你说他们没有吗？他们都有。但是他们的看见那个不是生命里面的领会，不是对真理的那个真的认识。所以主，我觉得这一章里面主要的主所做的这个事情，就是为了叫这一些律法上的那个权威的人能够看见他果真是神差来做在地上来成全，在律法以外要成全的那个救恩，就是我上一次引用的罗马书第三章那里所说的。所以这个完全本来没有的结果有了，我们看见神自己在哪里做成他的事，就是为的要让神的儿子在那个很关键的时候显出来，让人知道神在身上，在地上还有为还没还有这就他神儿子要完成的功。对不起，
我想我看这一章的时候我想我是交通两点啊。第一点就是说当神的儿子向人来显明的时候，人应该用怎么的一种态度来向着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有一个瞎子，是生来就是瞎子，还有另外一般人就是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们很明显的他们就是拒绝主。但是你看到这里有一个生来瞎眼的，我们都知道 这些人都是活在黑暗里面，他们都是瞎，他们都是瞎子。但是呢，这个人呢、啊，这个天生就是一个瞎眼，而且他心里面也是瞎的，灵里面也是瞎，所以他是可以说他是活在一个双重的黑暗的里面。但是我们感谢主啊、当主向他打开的时候啊、主就跟他说啊、主就用那个吐沫跟那个泥摸这个瞎子的眼睛。有时候我们在想啊，这个怎么他这样子做能够把一个就是把一个口水用那个泥土掺一掺，然后摸在那个有时候人就觉得这种根本是没有道理的啊，就是在人的那个看法。所以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说的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对那些灭亡的人呢、啊，看来是愚拙的啊，就是所以你看到就是只有得救的人呢 他才是啊，他们相信的人啊才有希望。所以你看到当这个瞎子，当主耶稣用吐沫跟泥摸他的眼睛，还有叫他去西罗亚那个池子那边去就是去洗。你看到这对人来说这个好像很不合理的，但是这个人这个天生的一个生来的一个瞎子，他里面就是完全的接受，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救恩，就是我们可以说就是神向人那个救法，就是他完全的接受的时候啊，你就看到而且你看到他为什么主耶稣，我觉得主耶稣叫他去西罗亚池子去洗啊，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有一些的属灵的意义，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瞎子他去那边洗，就是可以表示他相信，他接受神所说的话。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人呢，他就得了医治了，而且他不止他得了医治，他里面他灵里面的眼睛也是开了。所以我就觉得主耶稣向着世界的人，我们都是瞎子，我们人应该用怎么的一种态度来向着我们的主。这里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例子，就是你就看到他跟那个法利赛人，他们虽然有宗教有那个律法的权威，但是呢你就看到救恩就是很简单，就是神就是要我们相信，就是这个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人悖逆神那个关键，就是说神就是要我们相信啊，虽然这些是很不合理，但是他就是要我们相信。你就看到这个天生瞎子瞎眼的人，他得了医治，而且他灵里的眼睛也开了。但是呢，我们在想，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来显明他的自己，是不是他只是说来补满人的那个缺陷，就是把人医治，把人的那个缺陷把它补满，那就够了我就是就不是的。你看到当这个天生的瞎子他怎么看我们的主，他最开始的时候那些人那些灵舍就是有些人问他究竟这个耶稣是什么，然后那个瞎子就说他是一个人。你看在第十一章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就看到耶稣只是一个人。然后呢在下面呢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呢？他就说他是一个先知。你说看到他然后呢他到那个三十三 节那边，他就说这个人呢、啊，那个瞎子又回答，这个人是从神那边来的。然后他到最后啊，他的眼，他里面完全的认识我们的主，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就来拜我们的主耶稣。我想主来到这个地上，就是他要把神的心意带到这个地上，他是要人看到他是神的儿子，他不只是个人，他也不只是个先知，他也不只是说从神而来，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要把神在地上来透过他来显明出来，叫人看到他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他是神从神那边来的，而且呢他更重要的就是要把人带到一个地步，就是要认识他是神的儿子，神的一切的丰富都在他的里面，所以叫人看到他心里是心，就是心里面有一个佩服，来承认我们的主是配，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瞎子就拜我们的主。我想主在这在借着约翰福音，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他要把他自己向人来显明，就是要让我们看到承认一件事实，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要把所有的荣耀都要归给他，承认他是配，而且我们就是他也把他的自己完全的透过这个救恩，把他自己完全的给了我们我想就交到这里。
分享继续。一个就是当门徒问到他的时候，是谁犯了罪，是这人还是他父母，我觉得一个就是以西结书十八章里面讲到酸葡萄的事情，父亲吃了酸葡萄而不是儿子的牙酸，其实在旧约中神也有这个表明。那我觉得他们不光，我想门徒的眼也不够能够看见，你说人看到的是所做，在宗教中看人所做，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是做了什么事，但主耶稣特别用生来瞎眼表明人所是，人是罪人，不是因为人做了什么事才眼瞎，神要显明生来拯救的是罪人，那这一点。那么另外就关于我觉得他们为什么看不见啊？我觉得有弟兄分享过，人要能够看明白要有三个要素，一个是神要揭开，神如果不揭开人没有办法看见，第二个要有光，如果没有光人没法看见，第三个能神揭开了，如果有光人如果是眼睛瞎的还是没有办法看见。主耶稣是光来了，但是因为人眼瞎看不见，光来到世界是那个黑暗还是不接受他。我想也引用几句经文，一个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也就基督福音的光，这光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他们不信，不信的人是被这世界的眼弄瞎了。那不信另外有一句因为我觉得在这里当法利赛人在跟他讲，跟那个瞎眼被治好人讲话当中，有两句话好像值得有一点留意。因为他对他说24节，你该将荣耀归于神，第一句。还有一个34节，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我想这两句话也反映出，如果法利赛人他们真是眼睛稍微有点明亮，这两句话实际上是点明了他们的光景。一个，你全然身在罪中，因为他觉得你是生来就瞎眼的，你是全然身在罪中，但是这正是法利赛人他们自己没看到他们的所事，他们本身就生来身在罪中。那么他为什么要将说对他说，24节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想在旧约的时候，亚干犯罪的时候，约书亚也是这样说，你将该荣耀归给神啊。那么好像是对罪人的那样一个说法。但我觉得罗马书中有一句可以给我们有一点的参照， 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心思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那我想在人的当中，为什么人会瞎眼？当中我想有两，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一般的犹太人他想不过来，凭他们想不过来，主耶稣你他怎么治你瞎眼的？这么人想，人认为人的智慧没有办法想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这么做那么做那么做。另外一个就是犹太人他的宗教的捆绑。那么这两个在他们里面捆绑的当中，也就是说虽然被治好的瞎子已经是见证出来了，但他们人就是不信，就是不信你说的话。十八节就是不，犹太人就是不信。那也就是说，这里也就是说，其实神将自己的作为做出来，但是人却不荣耀他，不感谢他。这样的，因为人的这样一个心思，所以里面造成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主要是人的心里面，所以就瞎眼了。在他们的里面有那两样东西捆绑住，所以不能去把荣耀去归给神。那我想去分享这。
我看到这一章啊，有两个地方很摸着我。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呢，就是说第八章的时候啊，主耶稣已经说我是神的儿子讲了，但是这一章呢，谁来说呢？瞎子来说，而这个法利赛人自己很行。结果呢，他们自己是瞎子，所以就说这里头呢，所以这个回头看的话呢，因为不是说谁犯的罪呢，是这个人呢，或是他的父母呢，啊，主耶稣说不是的，这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也是要荣耀神。那就是说，从一个瞎子，其实我们都是瞎子，但是我们呢，如果能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那也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是吧？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了。所以你不在你肉身是瞎还是怎么样，而是看你是不是真正看到这个基督是我们的元首，很重要的一件事。第二个呢，很摸着我的，就说啊，主耶稣第四节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暗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就觉得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对我们现在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也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呢，要就是要听神主耶稣的话，就是要赶紧的做工。这点呢，我就简单说了。
趁完弟兄交通之前，我提个问题。这个提问题之前，我就交通一点，我就说，读这几章前面看起来，就是说，为什么主耶稣一再的定义是在安息日做工？我有一点感动，我觉得他从这里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要见证一个真理，真正的安息日。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说无论是神还是人，他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才能得到安息，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对我们来解释呢，就是说不是任何人去做什么东西，在安息日做什么东西，守什么节日，守什么条例，那些都是没用的，都不是真正的安息。我们现在也这样，我们也不要去努力的去做什么，我们只要站在地位，站在基督里头，那么才能让神得到安息，这是安息日的一个本质。我觉得是这样。那么我读这一章的时候，我有个问题，不是太能过得去。第一个呢，就是说第五节这里讲主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因为在第八章的时候，十二节的时候，主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主就是世界上的光。我就不明白为什么 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要加上一个条件，就是我在世上的时候。还有一个呢，就第四节呢，因为我想听一下弟兄们的进一步的分享，就是关于这个白日和黑夜这个这两个特定的概念，看有什么更深之的领受一下。
我有很小的交通，我在看第九章第二节的时候，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跟着耶稣就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就是很感谢神，因为在这里了，我们到现在的时候，有时候一些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看到，当然呢，我们看到这个人是生来是瞎眼的，当然觉得他是很不幸，或者是很可怜，因为看不到，很多事情都不方便，也不可以做。他也不是有钱的人，因为后面说他是坐在地上面讨饭的，他实在是又看不到，也什么都没有。所以那个门徒看到了，就问耶稣，觉得这个人很特别，什么都没有。因为先前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个拿到那个犯奸淫的那个女人，就说她犯了罪。现在他们也用这个眼光来看，是这个人犯可能是他或者是他的父母，所以他才有这样的结果。可是耶稣他不会，其实人人都犯罪，后来我们都知道了。可是主耶稣就要带门徒就是回到神的身上面去，就是看神在神每一个人的身上面都有他的作为。所以耶稣就回答他说，他不回答他这个罪的问题，可是他就把这个人的遭遇就连到神的身上面，就是说神是在要这一个人显出他自己的作为来。就后来了，我就看到我们弟兄们都在说过，一直都那个法利赛人呢，那个人写了，都问他是谁开了你的，这样你可以看得见呢？他们一而再而三的不断的问他，因为他们实在觉得很稀奇，为什么他会从来都没有看得见。如果是生病了，都是说病好，可是他从来都没有生病，就是生来就是不可以看见的。可是现在看见了，开了他的眼睛。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实在很多的疑问，实在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后来法利赛人他们也这一些宗教的领袖也来问他，而且我想他们的态度也不很好的，因为他们问的时候，他说他说你应该在二十世纪，你应该将荣耀归给神。这一个他们说这一个人就是基耶稣是个罪人，你不应该把这个荣耀归给他。我看过一些弟兄姐妹以前在中国的，尤其是中国的，也有外国的，他们怎么样为主的名缘故就是受逼迫了，或者是被监禁了，好多的事情有一些是跌倒的，可是有一些是为主守住的就是他们越过的，当然人都会有软弱，在极其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想过好多的事情，可是神在他们的身上面，就好像在这个瞎子的身上面，就是这样又真的，因为他实在是开了他的眼睛，一步一步的就带到弟兄姊妹，而且也带到这个瞎子来到神的面前，认识神更多，所以就是神 自己显出他的荣耀和他的作为来。对于一些爱他的人，他是这样的真实。所以有一些跌倒了，可是有一些相信神的，他们越来越过，好像这个小子被人越问越清楚，越来越知道主耶稣实在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相信他就拜主耶稣，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
好，我想第九章里面很清楚，也是连坐一从第一章的开始都一直是连下来，我们都是看见主是光，光来到世上，就是这他生命里的光，就是这样一连串的，一直到第九章还是这一个中心点。因此我们看见刚才有弟兄说他去洗，因为他信了。其实圣经哪里说，人问他的时候，就是他死过以后，人问他，他说还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这个人是谁。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只能说他顺服着神的主的旨意去做他应该做的。那到那个时候他才是真的信了，就是当主再遇见他跟他说谈话的时候，主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所以主就说在你面前那一位你已经看见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就是说，如果我们看不见神的儿子，那无论做什么事那都不是信在恩典的里面。那当人看见了他，当人承认神的儿子的时候，那救恩才是真实的领导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说主啊我信。那信不是很多时候我就听见弟兄姐妹就是传福音嘛，就是说哎呀你病得这么厉害你应该信了。你的环境怎么坏啊，你应该信。到底信什么？他们看见是什么？他们是看见是医病的还是环境的改变的？他们需要信，但是没有看见是神的儿子。当人看见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那个信才是真真实实的，对吧？主在这个傻子的身上我们看见。还有一点就是那些犹太人啊，他们是这样的决定啊，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就把他赶出会堂，这是22节。那个基督我们知道那个意思是弥赛亚。那么他们认所有其他的人都认为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们就是不相信，就是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个事实。那我曾经听过陈锡正弟兄讲啊，这个弥赛亚要出现的时候要他怎么讲，就是很多主行很多神迹是叫人的眼睛打开的，唯有弥赛亚才可以把生来是瞎子的人开的眼睛。这是头一次我们看见是生来是瞎眼的主开了眼睛，开那是瞎眼的眼睛，这一个是生来是瞎眼的。那所以就证明我们的主是基督，但是结果这些人还是这样来拒绝他。那这是主的道路，我 我们上一次我们已经提过了，那我就提这个。
我想弟兄姊妹们交通的东西也蛮有一点的体会和看见的，但是我始终是认为弟兄姊妹们一定要抓牢约翰福音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方向那个主题。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的，好像先说那个弟兄提到那个白日黑夜的那个问题，那个问题是比较简单，因为你看罗马书第十二章末了的时候，你就看到那里头是说到那个整个属灵的情况了。白天就是说，我们还能很清楚的来显明主的没有那些时间，黑夜就是那个撒旦掌权的时候，完全把主所做的事情蒙蔽啊，或是遮挡啊，或是那一种，是说到那个属灵的那种个光景，说到主是那个世上的，他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那这个是当然是他自己到地上来的时候所显明的一件事了，因为他就是生命的光，并且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如果他不在地上不显出来的时候，根本人就看不见光。那一个我们从念第一章的时候大概能掌握到那一个，但是当我们来到第九章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你可以留意到一件事情，我们上下特别提到第八章的时候是我们的主头一次的，是他自己自动的在那里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个事实，虽然没有用这个词，但是他说出他是神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来到第九章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就更明确了。我想弟兄姊妹你特别留意到透过那个瞎子眼睛得开的这一件事情呢，就引动了很多的那个问题。那许多的问题呢是接触到一个很实际的那个宗教的问题。其实那个宗教的问题不管你碰到哪一个宗教，他问的都是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感谢神，那个问题对我们认识神的人来说那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这个就根本与谁犯罪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的后代，那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主也没有说出太多的话，那主在这里特别要说的是说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是说到他叫这个瞎子的眼睛得开，那这个本来是件好事啊，但是问题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安息日。那我们看约翰福音下来的时候，一直下来已经看了好多遍了，那其他的福音书我们不说，但是在约翰福音里头我们一直下来都是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犹太人不是不佩服他，很佩服他，但是就是有一样事情叫他们没办法佩服上去的，就是他做什么事情都好，为什么一定要选安息日来做呢？你选别一个日子来做那是好的不得了的事，但是我们好像觉得我们的主特意是在安息日那边来做一些这样的事情，那因此我们就看到一个好大的问题在那里。当然这个我们过去也特别提了，那一方面是说到那个真正的安息的问题，另外也说到我们的主才是那个安息的主题，那么这些我们都不再提了。但是我们要留意到的，来到第九章我们的主所碰到那个问题仍然是这个问题，那我们就不能不问了，为什么这个问题是那样阻挡人来认识我们的主。那当然那个问题就是用一般的话来说，那是一个宗教的问题，宗教的本身就是与神作对的了，那这个我们也不提它了，我们知道这是这个事情就好。 但是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称为神的百姓的这一批选民，为什么心里头对主是有那样强的那一个抵挡？那现在这个撒死眼睛好了，人家就追着他，谁给你好的？他怎么能叫你好了？他不可，他这样做好是好，但是做错了地方啊。如果他不做错那个地方，那这个真是一个好事。现在他做错了地方，就显翻过来，就显明他不是一个对的人，问题就出来了。那所以这个事情直接就找到主来了。找到主来的时候呢，我特别让弟兄姊妹也注意那里头一句话，他跟那个瞎子说了很多很多的话，那然后那个瞎子呢心里边就觉得你这批人真是很稀奇，我是生来是瞎眼的，那只有从神来的人才能治好我，你们说他是罪人，他怎么可能是罪人呢？如果是罪人的话，他怎么可以做成这些事情呢？就跟他们说起话来，说起话来就好像说到他们的痛脚上面去了。他们就回答说了，回答什么呢？你不要在这乱说，我们才不接受这个人，我们是什么？弟兄姊妹，你留意到28节，他们说，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那个关键了，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我们只知道摩西。为什么我们只知道摩西呢？因为我们知道是神上摩西直接说过话，所以摩西说的话我们就接受，如果不是摩西说的话我们就要有点保留。但是他们却忘掉了神对摩西说话里边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那上次我们也特别提了，我们也常常一直都提到那个事情。那摩西的话里边一直提到那一件事啊，将来在你们弟兄中间要兴起一个人像我，你们要听他的话，如果听他的话的就从民众剪除啊。好了，你说那摩西，神这样对摩西说了，摩西也这样的跟他们说了，那他们听不听摩西的话呢？如果他们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那我就绝对听摩西的话。那听摩西的话，他就怎么听摩西这些话呢？将来神在我们中间要兴起一个弟兄像我，那我是谁呢？我就是摩西。我从哪里来呢？我爸爸妈妈把我生下来，这个就是问题的焦点了。所以接下去他就说了，他们就说了，他们不是不接受摩西说的那个兴起来的弟兄，他们是不接受一个如同像摩西一样兴起来的弟兄会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问题就卡在这里，说他底下的问题问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如果你问我们摩西从哪里来，我们知道；你们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也知道。但是你说那个这个人从哪里来呢？我们没有人知道。既然不是我们都没有人知道，那他是不是我们的弟兄呢？弟兄姊妹们碰到点上去了。因为摩西的话是说，因为在你们中间将来要兴起一个弟兄像我，那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那他是不是弟兄？那碰到那个焦点上了。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外面的那个情形， 我们的确是觉得这一批犹太人他们所发的问题有道理、有根据、有条件，但是他们忘记了摩西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上期也特别提了，这个人摆出来比律法的权柄还要高。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一点了吗？因为如果有人不听这个人的话，他行进了律法里边所做的一些的事情，这个人还是要从民中剪除。这不是说出了这个人本身是比那个律法还要高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他们没有留意。那当然也没有留意历世历代以来先知们所说的话。那所以现在我们的主一摆在这里的时候，他们里面完全是乱掉了，可以说是乱掉了。他们没有办法不承认我们的主叫这个人的眼睛得开，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去接受主叫这个人的眼睛得开。那这个事情就在他们里面发生好重的那个矛盾呢也好，那个冲突也好。但是这个冲突跟矛盾从哪里来的呢？从律法的表面来的，从律法的字句里头来的。那么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来到底下的时候，那当我们就要来注意呢整个那个属灵的事实的那个次序的发展。当主跟他们这些人说完了这些话了以后，那他就去那个人就给那些人赶走了，赶出会堂了。以后呢不给你进会堂了，你不算是犹太人了，我们不承认你了。那当然按人家来看，这个人的那个遭遇就是很可怜的了，在犹太人的那个范围里头。但是我们的主就是给他预见，预见的时候就直接去问他这个问题：你相信神的儿子吗？那他说：那谁是神的儿子叫我相信呢？那刚才弟兄们的交通也特别提到这方面了，他一层一层一层的认识，就是到了神的儿子这个点他过不来。但是他里面有神儿子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当我们的主一问他你相信不相信神的儿子的时候，他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主说就是你叫你眼睛得开，你现在能看得见的那一个就是。他就相信了，感谢主。但是主引出的话呢，不是根据这个事情，而是根据这个事实所引出来的一个属灵的真理。那个真理是什么呢？以为看见的看不见，以为自己是瞎眼的却看见了。那这个按照人的眼睛来看，眼光来看，这个是想不通的。但是主在这里是说那个属灵的事情。这个属灵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第一章里边所说的，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现在看不见吗？为什么看不见？没有光。那为什么没有光呢？因为没有生命。第一章里头就很清楚，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因此我们的主在这里就说到，对着这批法利赛人就说到这样的话：你们的眼睛若果是瞎掉了，你们就看见了。但现在你们以为你们是看见了，所以你们什么都看不见，你们还是留在那个罪的里边。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话，明明是说到那个整个属灵的问题，而不是说到那个眼见的那个问题。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哥林多后书那里所特别给我们留意的说，我们所注意的是那看不见的事，我们不是留意那些看得见的事。那现在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和第九章的开头的那个事情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第九章一 摆出来的时候，一个瞎眼，生来是瞎眼的，什么都看不见，就引出了最末后主说的这个话，看不见的就看见，以为自己看得见就看不见，那是什么回事呢？这整个就是整那个属灵的那个实际了。那这个就属灵的实际就是说，当我们去接触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是凭着人的一般的眼见的那个微调，或者说经历，或者说眼见的那个判断来做依据的话，那跟整个属灵的事情是完全两条路的，碰不在一起的。那当时的法利赛人就是因着这样的缘故，他没办法接受主，他没办法拒绝主的所作，但是他没有办法因着主的所作来接受主的所事。但是感谢神，那个瞎子呢，他属地的眼睛是瞎了，但属灵的眼睛是开了，他遇见了主，里面明亮了，因为生命的光在他里边 发出光芒了，他看得见，他认得了主，他就接受了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在第九章的里头，圣灵把这个事情做了那么明亮又细致的记录下来。如果我们光是注意那个表面上的现象的话呢，那我们带出许多的教训，但是我们不能不问，圣灵把这样的一个事情记在约翰福音的里边，它的目的在哪里？当然很显然我们就知道，因为到了第九章，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事实摆明了，但是这个摆明根据什么呢？根据你里面有光，你里面叫你能看得见属灵的事情，然后人本身所有的一切的残缺都不能成为我们认识神的阻挡，相反的，这一些的残缺是催促我们到神的面前，仰望主的怜悯，让他生命的光照透我们，叫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得见这一位神的儿子，他来到人的中间，他要带进神那个完整的拯救。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主。我想跟弟兄姊妹们特别是补充交通这一点，让我们能抓牢那个神的儿子这个事实，连上这一个神的儿子带到人中间来的是那个作为人的生命的光的那一个生命的实际。我们感谢主。我想我也就停在这儿。